我是硅谷创投家，成功的总裁，国际慈善家，资深美国大使，常春藤联盟教授，但却让家岌岌可危，幸亏及时挽救。我父亲死时很痛苦，他切断和家人联系，他一生指望的金钱和权力落空，是我认识最悲哀的人。一个华人基督徒爸爸成为我的模仿对象，我成立好爸爸团契，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硅谷创投家史雷顿，当爸爸是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作者史雷顿。做个好父亲并不容易，因为没有说明书清楚明白地教人怎么做。这是一份全年无休，出于爱与甘心的工作，而且这份爱未必会得到回报。然而这绝对是男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工作。要是你对我最后一点说法有怀疑，不妨想一想，虽然今日有好些人设法淡化父亲对教养子女的重要性，但最好的投资报酬率莫过于让儿女长大后成为家庭的恩赐与社会的资产。人类文明的未来取决于大家是否能胜任这份工作。富达投资公司共同创办人彼得林区一再说，儿童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投资。30多年来，我有幸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中研究父亲和父职。在美国，没有爸爸陪伴之下长大的孩子，坐牢、染上毒瘾、高中辍学、未婚生子、罹患精神疾病、英年早逝、非正常死亡的几率比一般人高出2到3倍。好消息是，好爸爸是后天造就而非天生的。我怎么知道？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不算真的有爸爸。我父亲不是我写的那种好爸爸，他从很早就开始不存在，后来甚至完全消失。也许你年轻时没有很好的角色模范，但很多人也没有。我自己在教养儿女方面曾犯下许多错误，这说不定也是你我的共同点。不过我100%确定，只要你的身心灵都投入这份工作，你一定能变成更好的爸爸。有人真正全心全意做这件事之后，往往高估自己一年期间能做到的事，并低估在10年或20年内能做到的事。建立快乐健康的家庭需费时多年，而且有很多挑战。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成为好爸爸也是如此。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爸爸这个角色可说是不太存在的。我很小时曾对爸爸有一些美好记忆，但慢慢的，酒精及其他有害的习惯使他和家人渐行渐远。我年纪大一点之后，父母离婚了，后来爸爸就完全和我还有哥哥们断了音讯，离弃了我们。我最后一次跟父亲说话是25年前，当时我在非洲大草原生活，为世界展望会工作，帮助当地的穷人。因为感染急性病毒性肝炎住院，病得很重，我被运回纽约的医院，几次病危，濒临死亡。有一天父亲打电话到病房，当时我处于半昏迷状态，他跟我说了大概1分半钟，主要是说他自己的事。尽管他多年没尽到父亲的责任，但能接到他的电话总是好事。可最后他说了一句我永远忘不了的话：我有点事要处理，我要挂电话了，以后再打给你。就这样，没有多做解释，也没有商量的余地，电话就挂断了。20多年来，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音讯。直到有一天，哥哥接到律师电话， 告诉我们父亲已经过世，死时孤苦伶仃，非常痛苦。可是因为他切断和家人的联系，所以我们也爱莫能助。他一生指望的东西，像是金钱和权力，完全落空。他到头来是为自己而活，独自死去。他完全自食其果，是我所认识最悲哀的一个人。父亲是个反复无常的酒鬼，还染上其他的恶习，有时一个月就换一个工作。母亲尽其所能让我们温饱，不让我们受到伤害。以一个家庭来说，这样不算太差，但也称不上有愉快的童年。我相信有些人的童年也过得很辛苦。我的运气不错，还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张肯和我一起长大。肯是华人，全家人从祖父辈开始就是非常坚定虔诚的基督徒，待我温馨亲切。肯的父亲张伯伯安静、认真、勤奋，是个非常爱家的人，大部分时间都在经营他在镇上开的店。不论顺境或逆境，他对家人来说都是一个镇定温柔的领导者。肯是我的死党，我待在张家的时间很多，这个华人家庭就好像收养了我一样，所以对张伯伯与我父亲之间的差别了然于胸。刚接触这个家庭时，我很惊讶地发现，这个爸爸不酗酒，不拿东西丢妈妈，不会对我大呼小叫，也不做任何失序的事。对张伯伯来说，父亲的角色非常重要，至今依然如此。他那种仆人领导的榜样，直到今天，对我仍然是一股推动的力量。当一个好爸爸不需要腰缠万贯，不需要受过很好的教育或出身好家庭，张伯伯作为父亲的出色表现就是铁证。他是一位好父亲，帮助他的儿子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人和优秀的爸爸，并拥有一位非常贤惠的妻子。显然他们家从祖父辈开始就把这份福气传给张伯伯，让他以一个坚定信实的父亲身份继续这个好的循环，让肯也把这份福气再传给子女。我以为自己已经学得够多了，以一个出身平凡的孩子来说，不到50岁我已成为硅谷创投家、成功的总裁、国际慈善家、资深美国大使、常春藤联盟教授，这样的成就还算不错，可是一路走来也非常辛苦。家人随着我搬迁过太多次，而且我把太多教养子女的责任丢给亲爱的老婆，结果我使自己的家庭岌岌可危。接二连三的事件让我醒悟，我必须做抉择，而且得当机立断。我是要在崇高的家庭愿景与事业愿景之间取得平衡，还是要让家庭愿景居次要地位？妻子和儿女最会对虚伪之情嗤之以鼻。如果我一方面说自己会把家庭摆在第一，却继续一星期投入70小时以上在工作中，而且有一半时间出差在外，这样是不行的，我必须说到做到。我和妻子一起坐下来讨论彼此希望的家庭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偏离了轨道，而且最重要的是该如何回到正轨。于是我在工作上做了重大改变，在某些方面做一些简化和缩减，多拿出许多时间和家人相处，也让我的生活愿景恢复平衡。我绝对忘不了多年前在大学里和肯在美国各地搭便车旅行的事，我们玩得很疯很乐，沿途还一起深入讨论哲学问题，神是否存在，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生命意义是什么？我以身为常春藤联盟学校的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为荣，所以强烈主张自己的观点。肯当然持不同的观点，但对我的友爱不曾减少。有一天在怀俄明州，一个偏僻之处靠近一个大湖的地方，我们一直聊到深夜。肯那天晚上睡觉前给了我一个非常合理的挑战，他说，你何不自己去验证一下呢？他说的有道理，反正对我也没什么害处。于是那晚，肯在帐篷里睡去，我一个人看着天上的满月和美丽的湖泊，吞吞吐吐地做了一次不太确定的祷告。首先，我承认这个事实，也就是说，我完全不知道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接着，请求上帝，如果他存在的话， 向我显示它是不是真实存在，向我显示与它连接的正确方法。我在内心深处知道，假使它真实存在，我的生活势必要做一些改变，但那不重要，因为我只是想知道真相。结果我一回到学校就有一些事发生。首先是学校足球队的队长突然邀请我去查经班，我爽快答应了。那年秋天，我同时还在修摩西五经、可兰经、佛教和印度教的经文，这些对我来说都挺陌生，而且全都有一些非常耐人寻味和有裨益的论点。可渐渐的，借由那些学习以及学校里许多基督徒学生的仁爱与良善，我开始明白主耶稣是真实存在的，耶稣就是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我的领悟并不是得自于一阵炫目的闪光或什么启示，而是随着时间慢慢了解。1981年复活节，我公开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一两个月后受洗，那已是30多年前的事，而且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好的一个决定。提到这些，因为没有人在人世拥有一个完美的父亲，有人甚至连父亲也没有，但每个人都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天父，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成为好爸爸。天父不单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体现的爱给了我们切实的证据，同时也借着他的圣灵帮助我们成为最好的男人、丈夫和最好的爸爸。大卫在诗里说道，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这就应验在我身上。你不相信我的话，我承认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必须自己决定，但我鼓励你自己去验证。你用不着停止做你自己，你只要来看看就好，怀着谦卑的心，只要你持续恳求，只要你持续寻找，只要你持续敲门，你便会寻见真理，真理必让你得自由。这对你有什么坏处？当然，每一个宗教传统都有好爸爸和糟糕的爸爸，而我也确实认为有些宗教提供的复制平台比其他宗教来得强，但我无法让你无可辩驳地相信这些，正如无神论者也无法证明没有这些事情一样。可是如果我是对的，就表示你可以进入他的力量、他的智慧以及他的爱。无论你是生于哪个宗教信仰里的，这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只有你能为自己回答的问题。信仰也帮助我能饶恕父亲，坦率说，这个过程很难，但耶稣希望我们饶恕。苦毒就像自己吞下毒药，却等着对方死亡，对方毫无影响，苦的是我们自己。你听说过爆头吗？爆头就是投手在棒球比赛中把球以将近时速160公里投向对方击球者的身体或头部。这当然犯规，但这种事情就是会发生。现实生活中总会有生病、受伤或其他意想不到的打击临到。我曾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却也被炒过鱿鱼，对我来说这样的打击非常大。我当时是炒我鱿鱼那家公司的董事长，在那个危机的当下，我从四个来源得到我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就是我的家人、我最好的朋友、祷告和圣经。被解雇的当晚回到家后，孩子们依然爱我，妻子依然尊重我，我丝毫没有变，他们是知道的，而且提醒我这一点，这正是我需要的。我的妻子和孩子从来没有失去他们对我的信任和信心，这一点帮助我正视现实。同样的，好友在我身边提醒我，我不是一个落伍的人或一辈子失败的人。的确，这是一个真正的挫折，但他们告诉我，在现今社会，这种事层出不穷，特别是在硅谷。他们和我的家人一样，帮助我想起自己的价值不在于银行存款有多少、职称是什么或拥有多少物质上的东西，而在于我的品德，以及我所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他们帮助我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人生的教训会随着年纪的增长变得更昂贵， 所以尽量趁早从中学习为上。事实证明，我从那次经验中学到很多，在往后人生中对我的帮助难以估量。祷告在那段煎熬的时间里是力量和安慰的一大来源，我亲身体会到门徒保罗鼓励的力量。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祷告发挥作用的方式十分奥妙。一周之后，公司的竞争对手聘请了我，开除我的公司18个月后关门了，而我新加入的公司成功被一家大公司高价收购。我不敢宣称自己理解他1%的力量或是他的方法，但我确实知道神透过祷告改变我们的心灵和环境。我知道他透过祷告改变我的心，而且有时候也改变了我为之祈祷的人的心和环境。我确定知道一件事，就是当我用力量为一件困扰我的事祷告，然后把那件事交给主耶稣之后，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那里。圣经从来没有应许任何人安逸的生活，可是他确实应许，只要我们亲近神，久而久之，经由考验以及人生的荆棘，我们就会变成坚强成熟的男人和女人。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唯一的方式就是经历人生的考验和磨难，并克服他们。有的考验非常艰难，需要近乎超人类的力量才能克服。可是正如一句老话所说的，火烧得越旺，锻造出来的钢铁就越坚硬。让我们一起下定决心，当生活向我们爆头时，我们会从更宽阔的角度来看它，从中汲取教训，成为比以前更好更坚强的男人。这是每个人都必须做的抉择，因为所有人都会遭到人生中不止一次的爆头。生活就是如此，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更深沉更有力的现实，万事都互相效力，即使是最艰难的事和环境，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婚姻和子女以及长期承担这些责任，会使男孩变成男人。成为最好的爸爸是一生的旅程，在旅途中你会学习成为妻儿实实在在且持续不断的祝福。同时在这个旅途中你会发现，只要有毅力，而且不破坏父职、家人以及信仰之间的连接，你就会在神的帮助之下，在自己心中找到那个你一心想成为的男人。我知道事实如此，因为它就发生在我身上。据统计表明，大部分男孩长大后都像他的父亲，尽管他说，我才不要像父亲呢。我和妻子家族3代人当中，每个人都曾离婚，而今年已经是我们结婚26年。我们能摆脱父制父辈的模式，就是因为神一直在我们心里动工。父职之旅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也不是全无痛苦，但是比起不做好太多了。我们都认识一些不结婚、不承担服侍妻子与子女责任的人，或是从不牺牲自己、不以别人幸福为优先的人，或者是结了婚又在遇到困难时离婚，然后一次又一次重复这个过程的人，或者是那些可悲的人，跟好几个婚外情的伴侣生下好几个小孩，又遗弃这些孩子，结果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这样的男人很少具有担负家庭责任多年所带来的那种成熟度、智慧以及坚强。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经由从20、30、40年的爱、服侍、照顾、沟通而产生的那种最密切的人际关系。这样的连接，因为爱而服侍的连接，几乎可说是牢不可破的，是神奇奥妙的，因为它将我们和子女还有未来的世代连接在一起。美国家庭的破碎，多数是由于父亲而非母亲的离开。所以我在2011年成立好爸爸团体基金会，目的就是兼顾爸爸们。 兼顾父亲才能兼顾家庭。后来我又在台湾发起了好爸爸运动，在全球演讲做一个好爸爸有多么重要，成功完成复职之旅，可说是为子女以及后代子孙做好准备，等他们日后成为父母，就会回想并了解我们替他们做了什么。而且从个人角度来说，男人老来几乎总是需要帮助，这是生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到时候谁来帮助我们？是离异的妻子，还是被我们遗弃的儿女？生命没有这么好彩的事。我父亲的生活已经证明，种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他为自己而活，所以就自己孤独地死去。他从来没有成为他原本可以成为的男人，而且还成为完全相反的人。所幸，我们每一个人还有时间做抉择。我诚挚希望你比以往更投入复职之旅，因为这个旅程虽是持续一辈子的冒险，途中充满各种挑战，但也充满大量的爱、乐趣与快乐。我们在走过这个旅程时，帮助我们最亲的人找到爱、安全感及智慧，过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而且自己也会成为一心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这些都 你的爱越深。